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12月31日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湘云。首先祝各位观众新年快乐。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节目，我们将和美国之音在香港的记者连线，带您了解持续近7个月的反送中运动最新情况。我们还将播出稍早时事大家谈的精彩讨论，带您了解习近平提全过程民主是真民主还是全部走过程呢？请您锁定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首先来看今晚的要点新闻。2019年的最后一天，台湾立法院31日表决通过反渗透法，明定任何人不得接受渗透来源指示、委托或资助、捐赠政治现金、违法从事竞选活动，也不得就涉及国家安全、机密的国防、外交、两岸事务进行游说。根据这项法律的规定，违法者最重将被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以1000万新台币以下的罚金。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就这项法案进行抵制，并举着抗议恶法、选票制裁的布条，法案通过前还高喊绿色恐怖、戒严复辟。在野党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竞选阵营还表示，反渗透法定义模糊，涵盖范围过广，也涉及违宪，如果通过将大幅限缩人民的政治权利与言论自由。不过民进党立委则表示，红色渗透无远弗届，民主防卫刻不容缓。台湾总统蔡英文31日强调，反渗透法是严谨的立法，执法机关也会严谨执法。台湾苹果日报31日发布的总统大选封关民调显示，民进党的蔡赖佩获得48.6%的支持度，国民党的国政佩是15.4%，亲民党的宋瑜佩是3.6%，蓝绿差距大约33个百分点，但是没有表态的民众也高达22.2%。TVBS 电视台的调查指出，蔡赖佩的支持度是45%，国政佩是20%，至于宋瑜佩则是7%。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在12月初曾经要求支持者，如果接到民调电话，不是拒答，就是一律回答支持蔡英文。外界认为此举将使得接下来的相关民调失去真实性以及参考价值。立场支持统一的台湾竞争力论坛提出了所谓的动态民调，结果反而是韩国瑜胜选，蓝绿差距10到15个百分点，大约130万票。根据台湾选举罢免法规定，任何政党及个人于投票日前10天起，不得以任何方式发布选举的相关民调。中国星期一反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关于新疆和西藏的推文。蓬佩奥国务卿12月28日的推文说，从西藏到新疆，中国共产党的镇压运动并非为了打击恐怖主义，而是试图消除本国公民的信仰和文化。蓬佩奥的推文还说，所有社会都必须尊重和保护宗教自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说，美方言论纯属造谣污蔑，不仅与事实完全不符，而且动机十分不纯，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蓬佩奥发表推特声明的背景是，从中共内部泄露出的一批文件向外界揭示了新疆戒备森严的集中营，同时也证实了中国侵犯维吾尔穆斯林的人权。中国一再声称新疆拘留营是向维吾尔穆斯林提供职业培训的中心，自愿参加。中国通信巨头华为星期二表示，2019年在美国政府的打压之下，全年营收没有达到预期。2020年将是华为艰难的一年，生存下来是我们的第一优先。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在发给全球19万多员工的新年贺词当中表示，美国的制裁对华为今年的营收业绩产生影响，并且警告说，明年华为继续处于实体清单之下，没有了2019年上半年的快速增长与下半年的市场惯性，2020年将是华为艰难的一年。美国政府警告华为技术构成了安全的风险，敦促其他国家不要购买华为的5G 移动网络设备。美国还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禁止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售技术和设备。不过，华为对这项指称予以否认。法新社的报道说，美国对华为的制裁发生在华盛顿和北京贸易战的大背景之下。报道引述分析人士的话说，美中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不会对华为产生多大的影响。由于支持香港反送中的网民将在跨年夜发起多个抗议活动，香港许多迎接新年倒数的活动已经宣告取消。在过去的跨年夜， 香港维多利亚港两旁都有大批的民众观看烟花表演，一些大型商场也有迎新送旧的活动。不过这些商场31日则将如常于10点打烊。香港警方指出，因应公共安全秩序的风险，将考虑是否需要关闭兰桂坊以及附近的区域。近3个月来，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反送中人士聚集在各大商场，一些激进者甚至还会破坏亲中的商店。今天是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近7个月的除夕夜，这一场香港主权移交以来持续最长的社会运动即将踏入新的一年。有网民星期二发起除夕之路18区牵手和你拖人链活动，以及除夕和你 shop 行动，继续打击香港节日消费，向港府施压，回应反送中运动民间5大诉求。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请他来报道香港除夕夜抗争的最新情况。慧云你好。慧云，请问
你好、
请问你目前的位置在哪里？今晚除夕和你 shop 塞爆商场行动最近的情况如何？有没有爆发警民冲突呢？
对，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佐敦，也是一个就是说香港的九龙的一个闹市哈。那现在的话，我们看到就是说这样的商场和你 shop 的活动啊，在上个礼拜二平安夜，就是说爆发了就是警民冲突以后，其实上礼拜一连3天都有爆发警民冲突，然后到过去的周末也有上水还有九龙湾的一些就是和你 shop 的活动爆发了警民冲突以后呢，我们看到就是说警方的执法行动啊，也吸收了这样子的一些的经验之后呢，今天的除夕夜警方是加派了警力，无论是在尖沙咀的海港城，或者是在铜锣湾的时代广场，这些商场啊，就是说示威者还没有进场之前呢，就已经有大批的防暴警察还有好多的警车在附近已经戒备了。而且刚刚我来到就是说大概8点钟来到尖沙咀地铁站的时候啊，地铁站里面都有站了一些就是防暴警察在戒备，所以看到呢这次的就是除夕夜，今天除夕夜的一个就是说商场塞爆的活动啊，就是说在没有开始的时候啊，就已经被警方的那个戒备呢而就是说瓦解了。所以也看到就是说之前呢是在铜锣湾的时代广场曾经有就是说零星的示威者也进去了，做了一些的示威行动，然后呢其实也没有聚集很多的人造成比较大规模的一个塞爆的行动，或者也没有说之前的一些破坏的行动。也看到就是说在尖沙咀的海港城也是一样，因为有大批的防暴警察在商场里面事先戒备了起来，所以就是说看到今天那个塞爆商场的行动呢，就是说比较就是说冷清了一点，没有像就是上个礼拜的一个平安夜的时候呢爆发了严重的警民冲突的情形的。商云，
是慧云。那我们知道另外有网民发起了除夕之路18区牵手和你拖人链活动，最新的情况是怎么样呢？那另外展望明天元旦的游行，目前的民间气氛又是如何？
对，我现在的位置呢刚好就是在18区和你拖的一个现场，所以听到我就是背后的一些就是和你拖人链的就是示威者，他们也是在高喊就是说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他们也拿着像这样子的一些海报就是说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一些海报，而且还有就是说在呼吁1月1号明天就是说到维园，就是香港岛的铜锣湾的维多利亚公园，明天2点钟的一个就是说维园那个就是元旦大游行，也是在这样子一个就是和你拖的人类活动上面去宣传。而且这个人类活动呢也是刚刚采访了一些中学生，他们会觉得就是说他们也是希望说以一些就是和平的就是说牵手的表示香港人团结的，把这样子一个就是说争取5大诉求就是说团结和永不分的这样子一些气氛呢带到明天的元旦，就是说2020年一开始的一天，也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反送中运动的精神能够延续下去。而且今天呢就是说12月31号也是831，就是说太子站，就是说大太子地铁站怀疑有警员就是说无差别攻击市民，导致有人觉得说可能有所谓打死人的状况的4个月的今天 也在那个太子站外面呢，也是有人呢，就是摆了一些白菊花，也是说把那个就是说被清理的一个祭坛呢，今天晚上也在摆设起来。所以其实说在太子站的这个出口那一边呢，也是有蛮多的一个防暴警察在戒备，而且这个太子站那个祭坛的那个出口呢，刚好也是就是说警署是旺角警署的所在地啊，所以就是说今天晚上就是说太子站出口那一边那个祭坛会不会再有一些警民冲突发生呢，也是非常值得观察的。看到就是说今天在我背后的人类活动，其实他们是人类的长度啊，是从尖沙咀啊一直延伸到油麻地，起码就是说有上千人的，而且就是说各区有其他几个地区都有的话，其实今天就是说凝聚这个民间的气势，然后到元旦的那个大游行啊，估计也会有就是说数以十万计的市民呢，明天呢还是会出来就是说参与那个元旦游行的。湘云，
感谢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为我们报道香港除夕夜抗争的最新情况。观众朋友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时，中国和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播出几片。
我们在美国贸易战的这样一个背景下。
VOA 卫视12月31日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在上海视察，提出了一个新名词全过程民主，引发各界热议。有人说全过程就是全部走过程的缩写，也有人说确实是全过程，只是人民不在过程里。到底什么是全过程民主？习近平说这代表中国所有重大立法决策都是经过民主酝酿，民主决策产生。真实情况是不是如此？在中共四中全会结束之后，习近平再提民主，是否显示执政的自信呢？下面我们来看稍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精彩片段。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周末在上海视察，他提出了一个新名词全过程民主，引发了各界热议。有人说全过程这就是全部走过程的缩写，也有人说这确实是全过程，只是人民不在过程里。那么到底什么是全过程民主？习近平说这代表中国所有重大立法决策都是经过民主酝酿，民主决策产生。真实情况是不是如此？在中共四中全会结束之后，习近平再提民主，这显示了执政的自信，还是另有原因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分析。第一位是在纽约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王博士您好，欢迎您。
玉恩好，听众们好。
第二位呢，从法国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先生。宋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您好，王博士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您可以现在就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我们的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那么在台湾的观众朋友呢，您可以拨打00285-23001-7560。而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3001-7560。 7560就可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同时您也可以继续的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首先两位嘉宾，我们想先带我们的观众朋友再来温习一下习近平他是11月2号在上海的长宁区的一个市民中心在进行考察的时候说的这番话的。他详细的说法是，我们现在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我想先请教宋鲁正先生来帮我们解读一下习近平先生的这番话。
当今世界呢，民主是一个很强势的政治话语，几乎所有的国家呢，不管什么制度的，都要借用它，然后呢，再赋予它自己的含义，这当然是一种政治智慧和政治现实主义了哈。中国官方的用法呢，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全过程民主这个提法呢是比较新的，但反映的呢还是中国一直所强调的实质民主，而不是形式民主和程序民主。不过我认为中国这个提法呢，它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也是中国政治传统的一种继承和延续。中国的政治文化呢，一向不在意也不重视权力的来源，所以才有那个成王败寇的这种说法嘛哈。相反呢，是非常重视权力的运用，权力的合法性呢，就在于使用的好坏，即治理国家的好坏。所以说，唐朝的李世民呢和明朝的朱棣，他们都是有合法性的哈。习近平主席的这番讲话呢哈，他讲的还是权力的运作，和权力的来源呢没有关系。从事件的层面看呢哈，中国政府的有些决策呢哈，我感觉从效果上来看呢，还是比美国的模式要好。比如像美国推出巴黎气候协定啊，推出 TPP 啊，包括撤兵叙利亚哈，很多都是特朗普一个人决定的，甚至呢就是发个推特就宣布了，白宫呢其他人还都不知道。
是。那宋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因为刚刚我们的新闻里面报道了，这个人权活动组织自由之家在今天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中国连续第四年是这个全球网络自由情况最糟糕的国家之一。那刚刚您提到这个全过程民主是一个实质民主，但是民主的一个最基础的过程，如果人民无法来表达，那么怎么样来实现民主呢？怎么样来落实这样的一个民主机制呢？
就是关键是我们对民主的理解呢是不一样的哈。就是一般我们都按照西方的定义嘛，就是多党啊、竞选啊，包括言论自由啊。因为中国的民主是另外一种，它只是借用了西方民主这个词，所以说你要如果用西方的这个民主的就是定义来看中国的话，肯定就不是民主嘛，所以它肯定也没有办法去实行民主。但如果从中国他自己这一套逻辑来说的话呢，他是能够说得通的。我不需要很多的大众参与，是吧？在决策过程中呢，我可以吸纳各界的意见。他是这个样的，他运作方式是完全不同。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我想请教王军涛博士。不过在王博士您谈您的看法前，刚刚宋鲁正先生他说中国的民主是不需要大众的参与的，这一点新华微评在这个习近平讲话的第二天也发表了这样的一个评论，说中国式民主何以管用。它里面提到，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全过程民主的真谛在于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通过充分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从而有效解决问题，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社会各项事务的民主权利。王博士，您怎么看？到底习近平心中的这个全过程民主是什么？中国式的民主真的是不需要大众的参与吗？
对，其实习近平心中的民主呢，不是民主，就是刚才呢，郑先生讲了，习近平心中的民主和共产党所讲的很多民主呢，他是用了民主这个词，因为民主是一个强势语言。另一方面，他赋予了中国的含义，甚至就是说，这个像这个，你可以说唐太宗的开明专制，也在按照习近平的这个理解或者这个共产党理解也叫民主。为什么？他已经倾听民意了。或者回到习近平全过程民主，我觉得如果考虑到他当时说话的这个具体的语境的话，他是在一个就是这个市民的中心，这一些立法的法案在听取市民意见的时候，他说呢，你看我们的这个民主也是民主，我们没有像西方那样进行民主表决， 没有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就有一些让每个公民都充分发表意见，但是我们也吸纳了老百姓的一些意见，这个我觉得倒跟郑先生说的没有大众参与不一样。但是习近平他强调
的，宋鲁正先生是吗？宋鲁正，
对对对对，宋鲁之间，对，是这个是，但是呢，这个他所强调这个全过程，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共产党听了人民的意见，并且呢，把人民的意见变成了一个代表，按照三个代表理论变成了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什么广大群众的什么根本利益，还有代表了先进文化。他然后呢，做出了一个科学的决策，这是他的原意。问题在这儿呢，刚才郑先生讲到，民主有实质和这个程序，但民主本身就是程序性的，它就是这样。我觉得你要另搞一个制度也行，但你就不要叫民主制度就行了，就是不要管民主是不是强势。既然习近平说讲有四个自信，你的道路性，那你就不要讲，你就讲开明专制就好了。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呢，讲的就是这样。所以民主在中国来说就是万民之主，就是就做你是老百姓的主子，所以你就是要敢于做主，这就是中国过去也有民主这个词的原意。那习近平的这个呢意思呢，我觉得他是在根本上就篡改了这个政治学上关于民主的定义。那你说我比如我要是在这个美国地方，我非要找到一个宠物，我叫他是习近平，习近平肯定不高兴。那我讲了，我说这个，那反正我叫他是习近平，我的习近平跟你的习近平不一样嘛，对吧？那习近平肯定不高兴。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回到政治学的本意上，民主就是一个既定的一个程序，就是由人民就是选举自己的政府，人民能够有效的参与国家的管理。那个再一个，我觉得习近平的这个民主的这个定义，结合共产党一贯关于民主的定义，它有一个特点，它是人民呢，它不是公民，公民是每个公民都要参与了，一到公民，但是一到人民这个概念呢，如果要是不符合他的想法的人就不叫人民，所以他永远听的是他喜欢的人或者跟着他的人拥护他的人的意见，而那些不拥护他的人，那就像自由之家所做统计一样，都把他关到监狱里，把或者不听他们说什么，这样的话他永远他的这个民主参与其实就是自己在跟自己玩。
宋先生您怎么看呢？如果这个王军涛博士刚刚就说了，如果他已经，您刚刚自己也说这是另外一种不同于西方民主的词，那么既然要另搞一种制度，为什么不像刚刚王军涛博士说你干脆就叫开明专制，为什么还要拿民主来说事？您能不能谈谈为什么习近平要提这个所谓的全过程民主，您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宋先生，
其实我先解释一下这个大众参与啊，在西方和在中国它的含义也是不一样的。在西方呢，一提大众参与呢，一般就指的是选票嘛，就选举时我可以有投票权嘛，是吧？表达我的意见哈。而中国的大众参与一般说是我们民众可以选出人大代表或者建立选举哈，人大代表呢代表人民啊、去参与啊、我们的人大众参与一般是指的这个概念啊，它不一样。至于为什么我们要用那个民主，是吧？中国要用民主，是不是刚才我已经解释过了嘛？它是很强势的语言，是吧？我需要借用它来作为一个就是政治包装也好啊，然后呢赋予它新的含义。至于说为什么他现在要提这个全过程民主呢？哈，我个人理解呢有三个含义哈。一个是刚刚结束的这个四中全会提出了中国之治，提出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过程民主这个提法呢，有把这个目标呢具体化的作用，啊，第二个呢，就是我感觉是为后特朗普时代做一个准备，因为如果明年呢民主党赢得大选呢哈，价值观牌呢很有可能成为，美国主要对付中国的手段，中国呢提前布局呢，以自己的民主模式哈来应对未来的挑战，我个人认为呢哈，未来中美在价值观上的博弈将会很激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从更大的历史空间来看呢哈，中国已经结束了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在成功发展的基础上呢哈，开始进行理论的总结和创建。我觉得习近平主席提出全过程民主呢，应该是这个大的历史趋势的一个组成部分。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想也请王军涛博士跟我们谈一谈习近平为何要提这个全过程民主。不过王博士在您谈之前，我们这边有一位网友署名中国国民党大陆党部，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说的全过程民主可能是想学毛泽东搞文革大鸣大放大自爆，也可能是想学毛搞引蛇出洞来打击敢言的党内外民主派。王博士您的看法，习近平为何要提出这个全过程民主？
我先回答这个网友的问题。我觉得习近平没有毛泽东这个胆量，也没有毛泽东的这个魄力，他也没有毛泽东的这个能力去搞大鸣大放。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习近平现在对于反对他的声音非常敏感，哪怕在党里头按照严格按照党的程序提出的不同意见，他都动用刑法加以惩罚。比如像这个在去年还是前年惩罚子素先生，云南子素先生。那回过头来讲呢，我觉得习近平现在讲这个词儿，他只是当时有感而发，然后说了一句话。所以说他在说完这个话之后呢，当时的新华社，也就是其实王沪宁掌管的宣传系统，因为这个词现在不好解释，我觉得王沪宁预示到这个词可能会带来很多的混乱和很多的这种这个不同的声音和的嘲笑。这个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的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知识缺乏，那么所以呢，王沪宁就没有让新华社当时直在这个转载这篇报道，在报道之后没有去直接去说这个这段话，那这段话从别的渠道被放出来了。那在习近平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他提这个词儿，他就是像郑先生，我觉得这个说的是对的，宋先生是吧？宋先生说这个是对的，宋先生说这个是对的。这个其实习近平呢是想回答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呢，我倒不认为像这个宋先生讲的那么高瞻远瞩，他那么有这个前瞻性，说想回答那么久远的问题，他就是觉得既然呢，中国要搞自己的治理体系，那么这个治理体系和现代人类文明怎么接轨呢？他想提出来自己的一些解释。那我刚才也讲了，他其实这个解释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因为民主这个词呢，最有的既定的含义，它就是一个关于人民参与国家的，就或者就是简单说吧，就是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力的关系问题。国家权力应当来自于公民的授权，这是民主的基本的含义。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实质，不论是程序上的还是实质性，如果要离开了背离这一点的话，那就不是民主了。你这像开明专制都说话都比习近平现在做得好。唐太宗当时还有叫这个还能够去听魏征的这种铮铮的这种谏言，你像习近平现在能听进不同意见吗？所有不同意见都得加以严厉的打击。那么所以那个你说这个他用反腐也罢，扫黑也罢，实际上都是讲打击跟自己不同的力量。那么他自己的人底下呢也有很多的腐败，但他说都不让说。他自己呢也有小三，也生了私生孩子，他也不让查。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暴君的话，他为了在现代的政治文明中间，他想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所以他拿民主呢来给自己做一番梳妆打扮。另一方面，这个确实又太勉强，于是就赋予一个前过程民主。你看，我们不是也在市民中心那儿听取了一些对立法法案的意见吗？但是能够在那里去跟他讲话的人都是拍他马屁的人，都是被他精选过的人。那些反对他的人，那些不同意他的人，他不是把他们关起来，或者就把他们拒之于门外。所以这个他的这个民主就是有点就是挑一些他喜欢的人，或者愿意追随他的、愿意支持他的人，然后呢对他表示一些阿谀奉承的这样的一种民主。
好，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在习近平确实提出了这个全过程民主之后，在中国内部呢引发了很多的这个议论，包括很多的中国网民，他们立刻也发表了他们的看法和意见。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然后稍后再来看看今晚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那么在中国网民呢，这个在一个品聪网上面有几位网友他说到了，他说既然谈到全过程民主，那是不是能请习主席您来解释一下，国庆70周年阅兵时，无论是您所谓的民主决策，或是民主酝酿，还是全过程中的哪一个环节允许让党旗走在国旗前面呢？另外也有网民说，老实说这个句子看起来有一半是空话，另一半呢是累赘。这是另外一位网民他的看法，他说一半看起来是空话，另一半是累赘。那么另外我们在看到了，在这个中国的多维网上也针对这个全过程民主有不少的网友进行了这个发言和表态啊。那么有这样的一位网友，他说把没有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立法决策，例如取消任期制，都可以把它排除到重大立法决策之外，那么这就可以来解释习近平的全过程民主，这样就解释通了。但是另外也有网友说呢，他说要给中国的民主给予一个定义，甚至要向世界来解释，这的确很有必要。虽然大国不可能让全世界满意，但是一味埋头苦干也是不行的，这也是逐渐夺取话语权的开始。 那么继续呢，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在今天的 YouTube 网站上也有不少的网友想要针对全过程民主来发表他们的看法。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站上呢，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网友，他说习近平的全过程民主有一块试金石，那么这个试金石呢，就是官员财产公开。如果中共不愿意公开官员财产的数量和来源，那么中共仍然是一个贪官集团。中共提出的口号都是为了骗中国人进陷阱，例如 P2P 理财、区块链，还有全民创业。而这位署名刘华奎罗克的这位网友，他说从共产党建政的那天开始，共产党政权下就没有过一丝丝民主，枪杆子出政权，共产党一直手里握枪指着老百姓的脑袋，谁不服就枪毙谁，这种刀架在脖子上的情况怎么可能有民主？全过程民主应该说是全过程压制民主。我想请宋鲁正先生来跟我们看一谈一谈，我们看到了很多中国网友的反应，一致都是不太认同这个所谓的全过程民主，为什么呢？中国到底有没有实行过民主的一天？自从中共建政之后呢？
就是网友呢，确实都不赞成这个全就中国这个自己官方这个民主的提法哈、啊，就因为呢，就他们理解的民主呢，其实还是西方定义那个民主，他不是说是中国政府自己提出那个民主，这两个定义它是不一样的。他如果用西方的民主来衡量中国官方提出这个民主呢，他当然觉得你是这个逻辑上是不通的嘛哈。刚才那个有网民提到几个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党旗在国旗的前面啊，其实包括9月30号献花篮的时候，如果大家你们注意的话，也是党中央的那个花篮是排在第一位，是吧？其他部门像人大呀、政协呀，哎，都是要排在后面的。其实它就是中国政治现实的一种政真实的反应嘛，他就是党领导一切嘛，党肯定是要在前面的嘛，所以也有一种说法嘛，叫党章它也是宪法嘛，是吧？这网友还提到什么提那个任期制的改变，这个任期制的改变呢，从中国自己的民主模式来说，它也不矛盾，因为它这个决策的过程呢，它征求了各个方面的意见，因为它就是这个过程啊，就是
它征求了哪些方面的意见呢？
因为他这个决策过程，他是不透明的，我也是不清楚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就是中国他目前是不管是只要是比较重大的事情，他肯定会征求方方面面的意见的，是吧？最后他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我们可以去改，是一个弹性的任期制哈。至于刚才还有一个网民提到财产公开，他可能是这个网民可能不太很了解这个情况哈。现在世界上呢哈，实行财产公开的国家大概有是120多个，但是呢，大多数很多国家它的腐败排名都在中国的前面，就都比中国还要腐败。所以说，财产公开不公开呢，并不是一个国家能否反腐败或降低腐败的一个条件。有的国家呢，它财产公开了，哎，它比中国去廉洁，但还有很多国家呢，虽然财产是公开的，但是根据它的就是在那个腐败指数排名啊，它是略落后于中国，
好的，那么王军涛博士，您有什么看法吗？
对，其实我觉得呢，说习近平的全过程民主呢，其实我想宋先生对共产党的话语还是比较熟悉的，而且对他的这个意思，就是其实习近平的全过程民主呢，还有习近平在执政上任以来所做的事情，是跟共产党在11届三中全会所说的民主集中制都有很大不同了。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假民主，因为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实际上它集中的结果可能就是把民主给阉割了，民主的结果给扼杀了，甚至把民主表达过程中间的一些不同意见和不同力量都加以镇压，当敌人镇压。这就是刚才这个有的网友所说的引蛇出洞，毛泽东的引蛇出洞是这样一个意思。但是习近平连就根本就不让蛇存在，他就是哪儿发现哪儿有个蛇窝，蛇脑袋还没出来就把蛇蛋都给砸了的，就是我觉得他是这么一个人。所以他呢，他因为这是他没有魄力的，也没有这个胆量，他也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他提四个自信，其实是因为不自信。那么我再讲一下，共产党实际上在11届三中全会呢，总结了毛泽东执政期间的这种错误之后，他实际上他用的是文化大革命是浩劫，而且这是虽然说是归到四人帮上，谁都知道是毛泽东的错误，所以共产党以后做了决定，以后不能再让一个人凌驾于党章国法之上，不能肆意的去改一些东西。再一个呢， 不能动不动就把自己的把人民呢中间一部分和自己不同意见呢当作敌人，特别是不许再重设恶工罪，就是攻击领导人的这个罪名不能再设恶工罪，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共产党的有限的法治和民主方面的一些这个进步。那么在胡耀邦时期呢，和这比如万里他也提过一些，就是比如关于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问题，他就要求在各个环节要充分听取不同意见，这个很重要。就是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后呢，要尊重允许不同意见，在有限范围了。当然就是像我这种人，一直就是什么80年代黄金时代，我在那时候就是被严厉打压的。那么但是呢，对多数的当时中国人中间存在的不同意见，他们还可以听的。现在习近平不一样，他要定于一尊呐、啊，定于一尊的这个地方，怎么可能有民主呢？怎么可能还能去听取不同意见呢？那要是不同意见、不同意你的看法怎么办？即使比如像李克强不同意的看法，李克强可以去敢说吗？就不敢说。现在你要说的话，把你给抓起来，像孙政才不就被抓起来，被弄成野心家吗？所以我觉得呢，即使按照共产党的这个说法来说，甚至就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来说呢，毛泽东那时候他在这个共产党里开会，他左边坐一排是左派，右边坐一排是右派，他还说这个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他这话他也接认可。那么像习近平，他根本就他要定于一尊，他要不许这个任何一些人做一些不同于自己的事，说不同于自己的话。所以在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习近平的全过程民主的，是在共产党里的也是一种登峰造极的一种个人专制。
好的，我们现在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有一位来自北京的李先生，想要表达他的看法。李先生您好，您在节目上了。李先生您好，听得到我们
民主啊本身这个题、
您说
啊，我可以听得到。对，我想说这个习近平提的这个全过程民主其实就是一个笑话。那其实如果纵观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历史的话，其实也不乏会提出各种各样的特别搞笑的一些新词汇来哈。如果从今年的这个四中全会这个报告来说，也提了一堆很稀奇的一些很稀奇古怪的一些名词儿啊，其实就是说是弄了障眼法，让大家也看不清楚。那我觉得像这个，然后今天宋先生，我觉得还真是可以给这个。然后这个宋先生还真是可以给这个，给这个就是我党还这个粉饰哈、啊，还有各种民主。那我觉得这个民主只有一个哈、啊，没有什么全过程民主，这个过程民主。我觉得如果是这样来解释的话，那当然了，这中国人呢就提了很多种提法啊，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说白了。不就是一个这个专制集权的经济嘛？刚才那位先生说的很好，就是定义一尊的情况下还要提什么全过程民主，我觉得这就神经错乱。
好，谢谢您，谢谢您，北京的李先生来电啊。那么我们想，宋先生，您是不是想要回应一番呢？
中国这个制度的优势呢，哈，它的决策迅速，而且尽可能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这个听取不同意见呢，哈，是它的一个特点，也是权力运作嘛。它这个，但它不是权力的来源，不是权力的产生。中国这个特点就是我想用权力的运用，是吧？表现得好，来替代权力的来源这个问题。所以说呢，就是它听取不同意见，它也不是西方的定义上的民主，但确实是它的特色。如果说啊，你现在练，当然刚才包括王博士，还有网友说中国现在不存在不同意见，这点我是不赞同的。就定一尊和那个，其实说他在最后拍板的时候，是吧？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拍板之前这个过程，他还是要有的，他还是要听取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声音，是这样子。
是宋先生，我在这里还想继续请教您，不好意思。3年前、北京曾经举办过一场号称是这个世界最大规模的基层选举，在北京2016年的时候，但是当时一个特别引发关注的报道是这个英国广播公司 BBC 驻北京的记者沙磊，他要去采访一个在北京近郊的一个独立参选人，但是这个独立参选人呢被当地的一些不明人士包围在家里，那么也不让这位外媒记者靠近他。那么一个没有办法出门的参选人，他要如何来发表他的意见，或者让这个中央能够听取到不同的声音呢？您是不是能做一番解释？甚至刚刚也有很多的一些网民，他们也表示他们长这么大在中国没有看过选票，没有选举权，也没有被选举权，那么中国哪里能说是有什么民主呢？那么您又是怎么看待？
对，如果这样的事情呢，哈，发生在一个，说表明我用的是西方的这种制度，多党啊、普选啊，这国家的时候， 你肯定说你的国家没有民主，但是它发生在中国，因为中国的民主就本身就不包含这一部分嘛，它本身就没有多党，没有普选，没有独立的去参选嘛哈，它就没有这一部分。所以说我为什么从学术上讲我是不赞成用民主来定义中国模式嘛，因为很容易产生混淆啊，就包括就批评者也容易混淆，就容易用西方民主定义去来看中国嘛。
那是不是应该像刚刚王军涛博士所建议的，那你干脆放弃民主这个名词，改用开明专制或者用其他的名词来定义中国式的这个政治运作模式呢？
其实我从学生上讲的话，我是很赞同这种说法的哈，因为中国它是一个民本嘛，它是个自上而下的，像为人民服务也好，什么当官要为民做主也好，都是民本。但是从政治这个角度来说呢哈，它是一种政治现实主义嘛，是吧？我不管什么制度，我包括北朝鲜，它也要用民主这个词嘛。所以这个民主是个太强势的。
嗯。
另外，我想补充一下什么呢？哈，就哪怕那些独立的候选人，他能够自由参选，他也不表明中国就拥有了西方的民主。你像80年到81年，陈子明、王军涛博士他们当时100多个人就已经自由的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了嘛，是吧？但你能说那个时候中国是西方的民主制度吗？我觉得它是没有关系的。
嗯，
是两种民主的叫用的同一个词，但是两种不同的制度。
嗯，好，王军涛博士，您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呢？在我们听取其他的观众朋友的意见前。
对，其实宋先生呢，其实宋先生的意见，我觉得共产党应当听一下，应该听一下，就你不要叫民主了，不然老拿民主来讨伐你，对吧？而且呢，这个搞的就是刚才这位前面网友说的，你搞出一些天大的笑话，弄得大家都不知道你所不知所云，连王沪宁发稿都不知道该发不发这个稿子，他搞的整个的全党很。但从另一个角度就可以发现呢，习近平他这个地方并没有民主，因为刚才宋先生讲到了说，他说我们不从权力的来源上来讲，我们从权力的运作上讲，那首先在政治的规范上，规范政治学上就强调说，一个国家如果真的主权在民的话，权力来源应当在老百姓这儿，而且程序上要确保由人民来选择自己的领导，能够左右自己的国家的政策、公共决策。这个当然私人领域中他可以各自去做决策，要合法就行了。但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从权力的运作角度来，如果权力的来源，因为人类政治经验也表明，如果在权力的来源上对老百姓的这种参与和决定权没有一个保障的话，权力的运作呢，最后这个专制统治者总是要最后走向这个背离民的路，而且呢越走越远，甚至给整个的国家带来深重灾难。中国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比所有国家都多，因为中国是最早建立大一统集权的国家。所以那么当然在中国历史上，当然宋先生也可以举出来，就是像唐太宗啊等等，中国也有像比较开明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毕竟呢，这个那个时候所也有很多的灾难，只是不能得到表述罢了。唐太宗也没有去少杀人，对吧？这个，那么我觉得呢，所以回到呢人类政治发展经验来看的话，还是民主还是这个制度是个比较好制度。所以共产党从毛泽东，这个他是懂民主的，你从他跟黄元培先生那段对话来说，但是他就不愿意放弃民主这个词，哪怕他要搞专制独裁，他要说他叫大民主，对吧？
嗯、
那么那个至于习近平呢，我觉得他真的是不懂民主，他也不懂什么叫开明专制，不懂什么叫民主，所以他才搞出这个全过程民主这样一个荒唐的说法。
嗯，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有许多网友有一些看法和意见，我们来多看一些。下面这位署名欲毁于毒的网友说，民主表达的形式要素最起码要有选票和竞选，民主的稳定实现前提是要军队国家化，这些都没有，再怎么谈都是骗，骗我们的祖辈父辈，还要继续骗我们这一辈和下一辈。而这位阮伟成网友说，中共在经济上引进了市场经济这个好东西，使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却不愿引进政治制度上的市场经济及民主这个好东西，搞了个自己都说不清楚的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就是封建专制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一点关系都没有，更别说什么全过程民主。而这位署名费的网友说，国内放开互联网的话，民主就会在中国实现，但是共产党的统治就没有了。 而这位署名玉玺的网友说呢，民主是主权在民，是人民要有权利，每个人都有基础的政治权利，最基础的公民权是民众可以向权贵来问责，最基础的公民权权利就是选民可以通过选举让官员无法当选无法连任，最基础的公民权就是政府受民众媒体的监督，不能动用国家公权力来掩盖自己的恶行倒退回去，人民什么权利都没有，那么叫什么民主呢？于次郎说，又是一次三分钟热度的假议题，前一个区块链大家还没搞懂，现在又没头没脑冒出一句全过程民主，没完没了，中国领导人想到什么就脱口说什么，完全没有过滤。而这位署名傻哥儿王的这位网友说，你是民，我做主，我们加起来就是民主，也就完成了全过程的民主。而另外我们再来看到下面这一位署名叫 Freedom 的网友说，中国式的民主也是苏俄委托人给的舶来品，所谓民主集中制，民主是假，集中集权才是真，民主是实现集中集权的手段，民主从来就不是目的。那么接下来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呢，宋先生，您刚刚针对几位网友的看法有没有什么要做回应的呢？在我们继续下一步的讨论前。
好，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哈，确实让我有两点体会哈，就是民主的定义也是很强势的，就一说到民主，大家就自动的想到，哎，你多党竞选一人一票，那才是民主啊。所以其实很多网友的批评呢，也是从这个角度来批评中国这个民主。第二个感受呢，哈，就中国模式如果用民主来定义的话，确实很容易引起混乱，容易被攻击哈。另外，我想说一下呢，就中国这个特色的民主哈，就是我们还是用官方这个术语来表述哈。其实它确实还是来自于我们的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也不说仅仅是中国政府它自己的一种是歪曲哈。美国的杜克大学呢，曾经在海峡两岸做过一个调查哈，就是看看两岸的百姓对民主的定义是怎么去理解的。结果发现呢，哈，80%的两岸的就是民众都选择了什么呢？民本。啊，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啊，就是都结论都是非常的相近。就当中国人其实说民主的时候呢，我们往往想的上还是民本，啊。
嗯哼，那宋先生，您刚刚提到这个民主的定义很强势，很有意思。现在也有人提到，我们看到在中国多维网有一篇新闻评论，它的标题说，这个习近平正式拼抢民主的解释权。如果民主的定义如此的强势，那么习近平提出全过程民主，是不是有意要来拼抢对民主的解释权，要把中国式对民主的这个解释方式推广到世界？他是在与西方来争夺对民主的话语权吗？您的看法，宋先生？
我是不赞成这个说法的。因为什么呢？第一，就这个解释权啊，中国没有办法抢。因为它这个定义非常强势嘛，哈，你抢也抢不过来。国际社会它也不会认可啊。第二呢，就是习近平主席的提法呢，主要还是面向国内，需要把中国模式呢用民主包装得更好。我们叫什么？用于理论上的合法性。因为呢，实践上的合法性呢，由于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呢，哈，已经没有多少争议了。但只要从理论上用民主把它包装起来，还没有做好。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理论上的合法性怎么去做。我倒不认他是在和西方去抢这个民主的解释权。
好的。那么王军涛博士，您怎么看呢？习近平是不是在拼抢这个所谓民主的这个解释权或话语权呢？
对，我觉得宋先生在这点不像这个习先生那么自信，所以还没有做到那么自信。因为宋先生毕竟呢是在西方世界中知道这个西方的对很多事情的理解，而这个习近平先生呢，他的知识太有限，所以他不知道，所以他漏了怯，他不知道。那我想回过头来讲呢，其实民主呢在西方也不仅仅这个代议制民主，这个在西方的至少在理论上还有其他两种模式，比如像他有一个叫协商式民主。但是不管是什么民主，我觉得在西方有一条，就是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生活的公民们，他们每个人都要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不能够受到迫害，不能因为自己的意见和那些领导人不一样就受到迫害。那么而且再一个呢，各个就是各种意见还有各种利益能够通过这个自组织方式组织起来，来参与这个集体行动，能够参与国家的政治。那么在这两方面，我觉得习近平的这个民主或者共产党民主呢，他都没有做到这一点。而且在这个如果从协商 商有限协商角度来说呢，在共产党文大命后呢，至少在共产党的权贵集团中还是有那么一个协商嘛。当然你可以说他很腐败啊，这个我觉得这是要批判的，他没有把这个权力啊协商权垄断在了比如九龙治水的那么一个小范围内，他没有把它扩展到整个全社会。但是在习近平这儿呢，定义尊实际上更多的其实也指着这个层面上来说，那么他没有把权力给大众的同时，又把九龙治水中间的那个给这个少数寡头集团中的权力，他又集中到个人的独裁上头来。所以对他来说呢，就是那么回到这个刚才这个宋先生讲到民本来说，是中国传统呢一直说叫民本，民本的意思呢就是要以民为本。但是中国在制度上始终没有解决，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人呢不大注重制度建设，那么在这方面由于呢不注重制度建设，导致了民本始终是一个空话，民本始终是个理想，最后始终是专制，叫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这个落到这么一个程度。而且到了清朝之后，几乎所有的人，包括连总理大臣，都要在皇帝面前自称是奴才，那还有什么民本呢？所以我觉得，不解决一个制度问题，就不能解决民本问题。说到底，民主的政治程序、民主的制度，才是真正解决了从制度上保障民为本、君为轻这样的一个政治理念。
好，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请两位嘉宾为我们做一番总结，顺便谈一谈习近平的这个全过程民主到底要如何的来落实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几位网友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下面这位署名叫 Altina 的这位网友，他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西方的多党制和代议制成为了民主的标准，明明在上个世纪只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才谈人民谈民主，民主这个概念原本就是属于共产党的，所以说到底这一切还都是国际话语权的问题。一旦中国将来崛起了，掌握国际话语权了，中国也可以把自己目前的民主集中制说成是真民主，把西方国家的民主方式说成是假民主。而下面这位署名向往自由的网友说，习近平性格虚荣，爱说大话，习上任以来满口口号不断，民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大众不参与，那么哪来的民，谁做的主？还有这位署名叫吕卓的网友，他说习大概是给他的第五个现代化背书，他说第五个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而不是民主，他说中国早就全过程民主，所以习做这些就是欲盖弥彰的多余之举。另外署名龙华的这位网友说呢，习近平可以说他发明了一个新的东西，但不能叫做民主，比如可以叫特色专制。而下面这位署名叫 Zeus Gao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民主集中制，说你是民主就是民主，不是也是，让你集中你就得集中，不集中也得集中。好，那么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如果两位想要就这个网友的反应做一番补充，待会也可以说。不过在我们节目最后，我们想要来总结一下，就是习近平的全过程民主该如何来落实。那么刚刚王军涛博士已经提到了，这次新华社的通稿里没有提到这个全过程民主，这个背后原因也令人费解。那么在这一点上，这个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先生，他在今天就发了一番推文，他特别提到民主是个好东西，全过程民主尤其是个特别好东西，一切的党媒都有义务要来宣传它的正能量，各级党组织都有责任要来看其践行实践这个正能量。我想就先请宋鲁正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当局要落实这个全过程民主要如何来做，那么中国官媒什么时候才会大篇幅的来报道习近平所提的这个全过程民主呢？
其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呢，哈，一直都在实行这样的全过程民主，只不过现在呢，要上升到理论上去，上升到模式上去，它不存在呢是否落实的问题。我认为呢，鲍彤先生的理解可能有误哈，他应该是把西方的那个程序民主啊，放进去了啊，觉得只要你提出民主来，那你肯定就去兑现，是吧？就按照西方的标准去兑现。我觉得这可能是他的一个误解。无毒吧。
好，那么王军涛博士，那对不起宋先生，所以您刚刚说中国到目前已经是一直都在执行全过程民主，那我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官媒这一次在习近平提出全过程民主之后，在通稿里并没有出现呢？您觉得背后原因是什么？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看到中国官媒像区块链那样的报道，大规模的来倡议这个习近平所提的全过程民主呢？
其实他这个为什么这么报道或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我也不好去猜，怎么去猜哈、啊，也可能是失误，或也可能就说是有意为之，也可能还是正常现象，不好猜测。但是呢，不管什么原因吧，它都不会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继续进行理论和总结和创新啊。
好的，那么王军涛博士，接下来我就想请教您这个落实点哦。那么我们一直在谈到习近平提的全过程民主，当局要如何来落实？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中国官媒对于这个首次这个新名词的一些反应，似乎让人觉得有点扭扭捏捏的。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看到中国官方大力的来提倡这个所谓的全过程民主？他们又要如何的来证明他们一直就在实践这种所谓的全过程民主呢？
对，其实呢，我觉得包同先生，我觉得理解呢，倒是应该说是到位的。我这点我和宋先生理解不一样。我知道宋先生的意思说呢，他讲说呢，我们更讲的说民主是体现在权力的运作中，能够代表老百姓利益，听老百姓的意见就行了。但是呢，包同先生强调全过程，全过程，对吧？那就不光这个权力运作的过程，包括你权力的这个决策的来源呢，还有包括权力本身它的来源，这才叫全过程。要不然就叫一半过程，或者叫过程中的某个阶段。那么这个权，因为从权力的产生到权力的运作，到权力做每个决策，这个决策的来源动议，到他怎么讨论协商怎么出来，我觉得这些呢才体现出全过程。所以包同学说好，全过程这个提法好，那就把它全过程都有哪些阶段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分析，权力的来源、权力的运作都有哪些阶段？那么在每个阶段中间，怎么能体现出民主呢？怎么能让公众进行参与呢？怎么能体现出老百姓来决定这些事情呢？这个我觉得其实是抓到了要害。另一方面，我还是强调一点，就是说在政治学上来说呢，并全现在呢，在西方的自由民主世界中，代议制是普遍行使的制度，但是呢，在一些社区层面上，它没有协商式民主，不是代议制。那么在这个方面的民主呢，也有的政治学者主张把它这个变成一个变成国家层面上，或者是把国家干脆解散掉，就全从基层社区来决定。但不管怎么样，你就是用的这个权力运作也罢，那么必须让每个人，包括和你意见不同的人，甚至跟你意见对立的人，甚至反对你的人，都能公平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个是民主的本意。就是说，你可以不是采取，就是比如现在西方代议制普遍适应了，但是呢，你不当你把自己不同意见人都给抓起来，都给关起来，或者把他们排斥在人民这个群体之外，那你只是挑那些说自己好话的人、拥护自己的人、追随自己的人，这个真的脑残的人，或者为了表示对你的效忠把自己脑子变弄残的人，还有为了捞好处装成脑残的人，让他们来跟着你来参与这决策的话，那我觉得这就不能叫真正的民主。
好的，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有关于习近平最近所提的全过程民主相关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我们今晚节目的两位嘉宾，感谢宋鲁正先生，也感谢王军涛博士，感谢您二位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同时也感谢观众朋友您今晚在网上还有我们的热线电话上的参与现场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今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在这里告一段落，明晚同一时间请您锁定收看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与您探讨2020年中国将面临的灰犀牛与黑天鹅。我是许湘云，祝您新年快乐，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